姊妹向大家问安。我们总觉得每一次大家能够在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就是一次特别的祝福。神把一群特别的人召聚在北美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要交给我们。我相信啊，专牧师师母一定常常啊以这个意象跟弟兄姊妹们一同勉励，因为他也是常常提醒我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北美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能人特别多。以前李秀全牧师说华人教会里面卧虎藏龙，我也听过林达亮院长这么的感叹，他说教会里面真是卧虎藏龙。为什么感叹？我30年以后才明白，原来教会里面有很多很能干的人，但是不见得有很多能够被神所用。这是我们今天在北美所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中间不缺乏能干的人，我们中间缺乏能够被神所用的人。让我们翻开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列王记第十七章，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在这里讲到一位先知以利亚。在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么从前面的经文我们了解到，当时以利亚所面对的时代背景，他在北国以色列国，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分为北国跟南国。北国在耶罗波安的带领底下离开了神，为了怕老百姓回耶路撒冷，就在但跟伯特利设了造了两只金牛犊。后来这个耶罗波安一直下来，就不断的在周围有人叛变，就夺了王位，把王位从以色列家给夺走了。到了暗利的时候，他又在在撒玛利亚建城。暗利的儿子亚哈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作为王后。耶洗别不但是外邦一个王的女儿，她并且是那一个国家宗教仪式的女祭司。所以当耶洗别嫁到以色列国作为王后之后，整个国家就完全离开了神，里面都是拜巴利的先知。在以色列国，神所从埃及所救赎出来的以色列百姓的后代，有10个半的家族是落入在巴利的敬拜这个网罗底下。那亚哈王随着他的父亲暗利所做的事情，就把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北国以色列人的信仰彻底的世俗化，敬拜不再需要到耶路撒冷，个人可以在家里面家附近筑祭坛，个人可以指定祭司。那么当时的祭司已经都被巴利的祭司所取代，所以整个的生活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一种宗教生活，完全离开了神。这个时候神兴起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来为他发出审判的信息。先知在旧约里面最主要的职分是作为约的见证人，神与以色列借着摩西所立的约是在以色列人与神之间一个关系的根据。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去控告以色列人，要他们回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第一节讲到这位先知以利亚，他去见亚哈。可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第十七章那个镜头却不是照在整个以色列国里面，也不是在亚哈跟耶洗别身上，整个镜头乃是集中在以利亚的身上。所以我们揣摩，我们思想这一章的经文，多半是要我们把眼光放在以利亚身上，看看神怎么样在训练他这一位先知。这位先知的出身很卑微，他是寄居在基列的提斯比人。可是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呢，多半是讲到在基列地区有一个小地方叫做提斯比，而以利亚是这个地方的人。基列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在山地里面就是乡下的乡下人了。我们从国内来也好，从台湾来，从各个地方来，知道说最穷的人住在山里面，住在平地的人要比住在山地里面，不论在文化上面，在经济上面，在社会制度上面，各方面要比住在山地里面的人呢要受重视。如果我们听到谁在大学里面碰到同学一问是哪里来的，哇，你是上海来的，是北京来的，是台北来的，是香港来的，我们觉得对他有点敬意，知道这个人是比较世故，看过世面的。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是农村来的，我们突然间对他的评价就降低不少。当他讲到他是山区里面来的时候，山沟沟里面出来的时候，那整个评价就不一样。但是神很奇妙，神要用人不怕出身低。他的以利亚到了亚哈的面前，你想想看，他这样一个乡下地方的乡下人，面对以色列国的王，他向他宣告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他站在一个国家的王者面前，他不怕，因为他知道他虽然是站在亚哈的面前，但是亚哈跟他一同站在这一位造天地的主面前。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主的工人必须要刚强壮胆，他才能够服侍神。要刚强壮胆，我们必须要超越胜过一些根深蒂固错误的想法，常常以为我们的出身决定我们将来的成就，或者是决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服侍神的人必须要认识到，今天我们所服侍的这一位神是掌管宇宙的神，我们所服侍的神比这世界还大。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包括福音堂，有一个很大的瓶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果是移民过来，不是留学过来的，总觉得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尤其是在一个领导的地位上面参与服侍，譬如说担任执事或者长老，他们都立刻回绝。虽然弟兄姊妹很佩服他们，弟兄姊妹很钦佩他们，不论是开餐馆的还是做劳力工的，他们属灵的根基非常的深，他们爱主的心非常的明显，他们对于整个事工的策略非常有概念，因为他们懂得怎么样做，只是因为生活的条件没有条件上高中，没有条件上大学，但是他们的 IQ 非常的高。他们做的是劳力工，但是非常的聪明，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却不太愿意出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多的是硕士跟博士。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没有硕士，你没有博士，你甚至没有学士学位，我希望你今天改变一个想法，你服侍的神比这个世界还大。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要想说我出身不高，我在这一群能人中间做不了什么事情，那你就错了。神所要用的是他能用的人，愿意给他用的人。所以亚哈面对这一个乡下的草地人，但是看以利亚却不怕他。当时亚哈对这一个人也没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对他也没有什么太看重，因为以利亚他的出身非常的卑微。但是以利亚后来却成为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与摩西相提并论最受尊崇的一位先知。 圣经多次提到以利亚，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再过去看，但是我们看到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神来选召，不论这个人的出身是怎么样，神要用，神就拣选他，然后训练他。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会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条件做什么事情，神要我们改变这种的观念，我们要看我们所服侍的神有什么条件，他能做成什么事情。20年前福音堂在找一个地方，希望能够买堂，希望能够或者买一块地建堂，那个时候只有70-80个人，整个教会只有70-80个人，换句话说这40-50家人了不起了。可是我们出去看的地业那个价位都非常的高，我记得在93年的时候，在张海丽牧师的带领底下，跟几位资深的同工带领底下，我们尽了我们一切的能力，加上我们的任线，我们大概可以买下来90万元的产业。93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摆上的都摆上了，顶多90万，我们希望最好不要超过70万。然后那个时候很多的地方在拍卖，我们看中了一个地方非常的合适，我们去打听看看多少钱可以买得到，听说90万有希望。我们的凯蒂牧师他就去代表教会去竞标，提到90万，我们举手不到几秒钟，别人就100万。你已经都摆上了，你已经认为你已经尽了力了，别人看都不看，100万，你怎么跟人家竞争？会不会觉得很窝囊？会不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可能买到一块合适的地方？我们开车子每天经过的一片美好的产业，我们想都不敢想。在9号路跟 Mars Pike 交点附近，就在9号路旁边，那么大一块地，想都不敢想。有一天长老心里面有感动，黄一匡长老心里有感动，他打电话去问这个地方到底要卖多少钱，到底要卖多少钱，开价是100万。黄长老回来跟我们讲说，我们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在94年的3月，那21英亩地以55万卖给我们。人如果只看自己的荷包，人如果只看自己的能力，能够为神做的事情非常的小。我们学到最宝贵的功课，不是说我们很了不起买了一块产业，神借着那一件事情建立我们这一些没有信心的人，建立我们这些世界上看起来非常有能力却是不能给神使用的人，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神要做的事情他一定要做成，就看谁顺服他。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泄气到一个地步，祷告也没有能力，在神的面前我们总是抱怨，为什么不多给我们一点钱，为什么不多给我们一点钱，我们恐怕永远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神有恩典有怜悯，今天在北美有能力的人相当的多，只不过有能力的人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跟神的能力比起来非常的有限。今天我们如果要为神工作，真的是要成就神在我们中间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位我们所服侍的神比这世界还大。神选召了以利亚，知道前面有一段日子会很难过，因为神要借着一些困境叫以色列人悔改，所以他跟以利亚讲，你去跟亚哈宣告这一个信息。宣告了这个信息以后，以色列不下雨不降露，神却没有把以利亚带走，带去一个既下雨又降露有丰富土产的地方，没有。神的工人常常必须要与这个世界一同受苦，我们没有说受洗上来，从水里上来神就把我们提到别的地方去，因为神要这样训练我们。所以第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是服侍神的人常常要从一步一步的跟随， 开始来学习，神没有把他的计划从头到尾告诉以利亚，他没有说我这几年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你听懂了没有？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举手，没有问题我们就去做。神没有这样子带领，神说你就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藏在那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他并没有从头到尾把他的计划跟我们讲，他要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一步一步的来跟随。所以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很挣扎，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还要碰到许多的困难，还要碰到许多的挣扎？因为神往往让他的工人与这个受苦的世界，与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与这个破碎的世界，与这个受伤的世界一同来受苦，一同来受苦，然后要他的工人在这样一个受苦的世界里面活出盼望来，活出神的应许来，活出因为对神的应许带着信心而有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利亚必须要学习这样子的功课。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找我为他们祷告，或许是因为失业了，或许是因为生病了，或许是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紧张了，或者是困难了，我当然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我也跟他们讲，我知道你要我为你们祷告，是希望说神能够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你失业的时候，你祷告希望神帮你预备一个工作；你生病的时候，你希望神医治你；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你希望对方改变，或者说希望神改变对方。我都知道，但是我要坦白跟你讲，神的心意往往是要他的百姓跟这个世界一同受苦。所以我希望神为你预备一个工作，我也希望神医治你，我希望你们夫妻能够和好，但是我也为你们祷告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仍然仰望神，亲近神；你生病的时候，你一样可以荣耀神，成就神的旨意；你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你能够面对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来调整，来改变。要服侍主的人要面对这个功课，我们需要常常面对这个受苦的世界，以至于神要我们与这个世界一同来受苦。神没有把以利亚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把他藏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反而要他一个人去藏在基利西旁。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困难的功课，不但受苦困难，孤单更困难。几个人一起受苦还比较容易一点，一个人受苦，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平，我们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服侍，对很多的人来讲，孤单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一孤单，就开始怀疑自己所领受的意象，就怀疑自己的使命，就觉得离神很远。查经的时候，如果二三十个人查起来，真是文思泉涌。如果只有两三个人，越查越枯燥。弟兄姊妹，服侍神之前，神往往训练我们独处，独处。主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花多少的时间，他一个人去祷告，一个人去祷告，因为他知道，很多的时候，他需要单独与神同在，来面对许多的挑战，以至于克服。一个人的时候，你身边没有人可以帮忙。身边有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帮个忙；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你只能依靠主，你只有向他祷告。身边没有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谈话，你只有向神祷告。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呢，你没有人可以发泄情绪，你只好来面对自己个性上的软弱跟黑暗面。人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反而看不见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人多的时候，冲淡了很多我们应该要觉察到的危机，应该要觉察到的软弱。人多的时候，往往叫我们容易忽视了我们该学习的功课。 所以在灵命的路程上面，很多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孤单的地位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有功课要学，那个时候不是我们来怀疑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要来更依靠神的时候。以利亚必须要学习这样的功课，他要做的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面对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险恶的环境，他前面要走的道路是有生命危险的道路。神预备他的工人一开始的时候却是要他去面对他自己，所以他去藏在基利西旁。弟兄姊妹，不但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一同受苦，往往在受苦的时候神操练我们独处的功课，叫我们能够单单依靠他，不会因着我们一点的成就我们就觉得我们还蛮有能力的，也不会因为我们听不到掌声，听不到赞同的声音，听不到我们想听到的那些鼓励的话语，我们就觉得很灰心很泄气。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仍然能够把独处当作一个优先的功课，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固定有时间拿出来与神单独的同在，来思想来祷告。不但如此，主的工人必须要能够适应环境，因为他常常要学习适合自己身份的生活方式，到不同的地方去，你恐怕要去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以利亚在这个地方所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即将要没有水没有物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贫穷的生活方式。那以色列都不下雨也不降露，地就很难长出这些物产出来。那在那样子的时候生活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圣经上说第四节那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我们顺服神，神必然照着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三点。神供应我们是照着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很不舒服，如果神照着我们比较舒服比较习惯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我们觉得前途这是光明美好。如果神不照着我们的方式乃是照着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我们就觉得很不习惯。神就是要训练我们，训练我们因为能够学习去依靠他，以不同的方式供应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我们服事的能力才能够增加。太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想说到底谁是主谁是仆。当我们要求神一定要照我们的方式来启示他的心意，一定要照我们的方式来供应我们，一定要照我们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出问题了，或者说我们服事的能力就不会增加。神在这里训练以利亚，虽然先知从神领受极大的权柄他不祷告，他不为以色列代求的话，天不降露也不降雨神垂听他的祷告能够使得天不下雨，但是先知却要与当时的时代一样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尊贵的身份地位，我们不见得要过很豪华的生活。服侍神的人可能从神领受极大的能力跟权柄，我们的祷告 蒙神的垂听，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合适我们工作的身份。旧约中的先知，他们的身份很特别，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别。在列王记下第一章讲到以利亚的时候，讲到以色列王问他所差出去的人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些话的是怎样的人，讲说这个人长得是，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那一些人回答他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像施洗约翰一样，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他有他的身份，他就有他怎么样子的生活方式。不但如此，我们读到说，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那有长辈有一次讲到说，那乌鸦叼来的多半是腐烂的肉啊饼啊，那我不敢往那边想，我往好的地方想，可能乌鸦给他叼来的呢都还是新鲜的，还是新鲜的。但是这个功课非常难学，因为乌鸦是每一餐给他叼来。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捡玛纳，捡一次还可以够一天三餐吃。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在那边等候的时候，他得每一餐都要靠乌鸦给他叼来，如果哪一天哪一餐乌鸦忘了，那他就没得吃了。所以他必须要信靠神，相信造乌鸦的神，呼召乌鸦的神，管理乌鸦的神会每一餐都提醒乌鸦说，哎，赶快叼点东西去给以利亚吃啊。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这一点真不容易，我们巴不得呢是马车给我们送吃的喝的来，然后有一间仓库放在那里，是不是？那我们就安心了。如果有一次忘了呢，送过来至少我还可以撑一段时间。乌鸦每一餐给他叼来，就让以利亚学习一个功课，你时时刻刻得依靠主。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能不学习这个功课，不能不学习这个功课。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说，我们有多少钱就要用掉多少钱，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教会要这样操练，家庭这样操练，但是多么困难，多么困难。那我们一步一步开始做，一步一步开始做，是不是我们今天在服侍神，在与神的关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其实说是依靠神，但是我们其实是依靠我们看得见摸得着那一些叫我们不用啊，好像担心的那些的啊，储存下来的那一些的产业呢？神继续训练啊，以利亚，让他能够在这个困难的时代来面对恶势力极大的权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装备他。我们不需要靠外来的装饰或者排场来证明我们的能力。虽然这个肤浅的世界往往是从一个人所拥有的产业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跟能力，但是以利亚所学习的功课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神的儿女要知道自己地位的尊贵跟荣耀来自于这一位神，竟然愿意以他爱子的宝血来赎回我们，这样子重价赎回我们，来显明我们尊贵的能力，并且赐给我们圣灵来经历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尊贵在于我们神看我们极其宝贵，我们的能力来自于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不在于我们生活的排场。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认识这一位掌管宇宙的神。在第七节到十六节那里讲到一件我想令很多人很困扰的事情，神要以利亚去依靠一个寡妇，先是依靠乌鸦，接下来是依靠寡妇。我想我们依靠财主会容易很多，依靠寡妇我们怎么于心何忍，是不是？可是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不容易啊，不容易。第七节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一个人孤孤单单在那里接受神的训练，然后喝溪里面的水，然后眼看着溪水一天一天的减少，然后眼看着溪水越来越干，然后眼看着溪水就干了。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就是这样子训练我们， 需要一些信心才能持守我们的盼望。随着溪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干，所需要的信心也越来越大。很多的时候神向我们挑战，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溪水越来越干啊，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少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溪水越来越干，教会的事工还没有发展起来，团契的事工还没有发展起来，同工一个一个搬家了，离开了，溪水越来越干啊，有一天溪水干了怎么办？神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神就是这样训练我们。他要以利亚进入下一个功课，去撒勒法那个地方，西顿的撒勒法地方有一个寡妇。如果我是以利亚，我听到这个吩咐，我心里面又要嘀咕了，依靠一个寡妇，寡妇难道还不困，还不困那个苦吗？还不够苦吗？还要我去依靠寡妇？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圣经怎么形容她？她在那个地方呢，捡柴，她捡两根柴回去做了晚饭，跟她儿子吃了就等死。撒勒法那个地方，西顿那个地方有名的就是木材，当初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西顿王推罗王送给他这些香柏木给他建圣殿，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木材。但是那个寡妇呢，连那个烧火的柴都买不起。你想说在盛产木材的地方，那个柴火应该是最便宜的，不是吗？在盛产龙虾的地方，龙虾就是最便宜的嘛。那在这个地方最便宜的地方都买不起，这个寡妇有多穷，那我们读下去就知道。她的坛里面只剩下一把面，她的瓶里面只剩下一点油。神要使用的人不只是，不是有才干的人，也不是有财富的人，也不见得是最受欢迎的人，被神使用的人是最顺服的人。以利亚也许心里低估，也许没有，我不知道，也许他的信心已经是相当的坚固，但是我的话我会低估。但是神要我们学到什么？不管你心里低估也好，不低估也好，你顺服，顺服的去做。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顺服，一个是先知以利亚的顺服，第二个是寡妇的顺服，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要求别人帮助我们，我们开口不容易，别人帮助我们也不容易，这些都是信心的操练。如果要神的话语成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开口，不要怕，先开口。我出去募款，我觉得从来不犹豫的，我说你们要把钱拿出来，你们不拿出来对不起主，我来就是要收钱的，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有信心就不要客气，客气的话就不要讲。这是我从以利亚身上学到的功课。以利亚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整个以色列国，他也知道说是神给他这样子的预备。所以以利亚接下来要面对这一个困难，要去依靠一个寡妇，主的工人必须要凭信心来承受神的应许，否则他所传的信息没有办法带着能力。听到寡妇这么讲，他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他回去做几个两个饼给儿子给自己吃了就死了。这个时候以利亚怎么能够说得出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弟兄姊妹，信心，凭信心。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他所服侍的这一位神能供应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所以他敢宣告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是不是啊？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十四节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啊。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从人的眼里来看，非常的不近情理的事情。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很顾面子，一件事情非做不可，在教会里面非做不可，我们不敢跟弟兄姊妹讲说，哎，你跟我来做，
我们要去跟牧师讲，牧师你能不能请他，你面子比较大，你能不能请他跟我一起搭配？怕什么？该做就要做，服侍神，服侍神。你不是请那个朋友看你的面子来帮你做事情，你是告诉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我们一起来服侍神。你一定要服侍神，对你的信心有建造，有帮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客客气气，当然是很好，也需要客气的时候，需要恩慈彼此对待，但是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坦诚的彼此的要求，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球队里面，如果说今天昨天可惜啊，这个 Hockey 输掉了啊，如果说他们在打冰上曲棍球的时候，彼此队友都客客气气啊，你来你来，哎呀你不要劳动，你累了你去外面坐，他们要不要打球，不要打，是不是？他们彼此要求非常的严格，你怎么没有守好，你怎么没有攻好，检讨检讨，不是怪罪而已，检讨。我们彼此有一个期望，丈夫妻子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彼此以恩慈相待的时候，我们都同向同一个目标来前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在这往前走的路上，我们彼此以恩慈来相待，彼此以恩慈来相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一个功课，服侍神的人，我们要凭信心在爱里面彼此劝勉，彼此来造就，不要怕，不要怕对方造成困难，对方的困难神会来为他解决，不一定要我们为他解决，神会来为他解决。一个寡妇的信心也不简单，这个寡妇面对一个先知，他知道以利亚是先知，所以他对以利亚所说的话非常的看重。以利亚说不要惧怕，你先去做，他就照着去做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就是这样要求我们，我们已经快没有了，我们已经快没有了，我们还是要摆上。当初福音堂买堂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把他们原来要买房子的头款奉献出来，就把产业买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同工们要一个印证，就是现金一定要募到多少，我们才买下这个，才去买这个产业。这是神给我们借着弟兄姊妹的心智所显明出来一个印证。还差两万多块钱现金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把要买房子那三万块钱的头款就放进来，就买成了。后来那对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非常的顺利，他们从来不需要为他们生活的费用来担心。那一对弟兄姊妹后来也奉献服侍主，全职的服侍，神不断的祝福他们。弟兄姊妹，神是要顺服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有能力的人不给神用，成就不了什么事情，有钱的人不能够给神用，能够成就的事情非常有限。这个世界上钱能够买得到的事情，都是买得到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东西，真正值钱的东西钱都买不到，真正值得去做的事情钱做不到。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学习依靠他，他用一个寡妇给我们做榜样。以利亚应许这一个寡妇，因为神给他这样的应许，说你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我们觉得这个应许实在是很受用，是不是？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坛里面有多少面？只有一把。如果坛里面的面粉是满满的，然后神说这面必不减少，那我们觉得还挺贴心的。瓶里面只有一点点油，就是做最后几个饼就没有油了。神的应许有点像什么？口袋里面还剩下一块钱，神说你去买面包吃吧，啊，我们就去买了面包吃，吃口袋里就没钱了。哎，回家的路上口袋一摸，哎，又一块钱出来了，啊， 那下一餐又有着落了，又去买一个面包吃，然后回家的路上再一摸，口袋里面又跑一块钱出来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这一种经历，我们比较喜欢的是呢，我们每次上网一查呢，那银行那100万还在啊，然后我们就花了钱买了去餐馆吃一顿，回来再上网去查，哎，又是100万。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希望一仓库的面粉在那里，然后神跟我们讲说这仓库的面粉必不减少，然后呢 一游泳池的油在那里，然后呢神跟我们讲说哦，这游泳池里面的油都不会减少，那我们觉得说那没问题，你要我做什么你说吧。如果只有一把面，只有一点油，好像你车子只剩下一加仑的油，神说你开到加州去啊，你怎么开，你可能开得很慢，要节约用油的啊，开得很慢啊，然后就看那个指针一直在那个红色那个地方。如果这样子也可以开到加州，不是很好吗？你就有见证可以讲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敢，因为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可神如果训练我们，他也许逐渐的把我们所拥有的一点一点先跟你要，跟你要。弟兄姊妹，今天神有没有跟你要什么？有没有跟你要什么？你给不给他？也许神要把一些东西，你的丰富拿开一点，因为你依靠你的丰富依靠的稍微厉害了一点，神把它一点一点的减少，看看你怎么回应。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我们是要做一个在世人面前有能力的人，还是我们要做一个在神的面前可以被他用的人？我们今天要为神成就他的工作，还是我们要神为我们来成就我们的工作？先知以利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建立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所以神建造我们的信心，他要我们明白说，有信心的人不在乎还剩多少，有信心的人只在乎主应许多少，主应许多少。在以利亚那个世代确实是非常的困难，他要面对亚哈这样一个离开耶和华神的王，他要面对耶洗别这个巴利的女祭司做王后，他要面对一个信仰已经世俗化的世代。但是神从基列的山区里面选召了这一位先知以利亚，这个乡下人来到亚哈王面前，向他宣告神的怒气，要亚哈回转，亚哈看不起他也不理睬他。可是这个时候神却把镜头注视在以利亚的身上，而不是注视在亚哈的身上，要我们学习神怎么样预备他的工人。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世代，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也是有一股很大的黑暗的势力，也是有一股很强大的世俗的潮流，我们都愿意服侍神，而神今天把一群特殊的人聚集在北美，在过去40年里面建造培养，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下一步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能够为他成就他所要成就，尤其在华人中间拯救的工作，复兴的工作。我们这些人在世人的眼里看起来都蛮有能力，否则不会在这里。可是我们能够为神做多少事情，就在于我们能够给神用多少。今天北美的丰富可能拦阻了我们被神使用，今天在北美的丰富可能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先看看我们有多少钱，有多少人。神借着以利亚让我们学习到，我们需要去面对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独处的时间，在那一些的时候不要抱怨，在那一些的时候不要怀疑，在那一些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思想，来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个性上的软弱，我们个性上的缺陷，求主医治我们，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当神把一个使命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出去，不管神要我们去依靠的，不管跟我们一起搭配的同工，我们看他有没有能力，我们要相信神所预备的同工不会错，不会错。也许他很难相处，也许他没什么学问，也许他没有钱，也许他没有朋友，我们要凭着信心跟他一同搭配。寄居在寡妇家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样的，我相信在我们服侍的圈子里面，在搭配上面，不见得每一位同工我们都能够完全的欣赏或者接纳，但是我们要操练。尤其是夫妻之间，夫妻很容易找毛病，因为看得太清楚。可是神给我们，为我们设立夫妻的关系，就是要我们操练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彼此完全的接纳。夫妻之间能够操练完全的接纳，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教会里面说，我们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接纳我们的同工。我们若接纳我们的同工，我们就能够成就神交付给我们一同要成就的事情。同样的，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两个人彼此完全的接纳，才能够成就神在这个家庭里面所要成就的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些平常生活的平常的生活环境里面，就面对这一些属灵的功课，讲起来好像都是很大的功课，好像都是很困难的功课。可是其实这些功课是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在我们的家里面就要来面对。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可是神要我们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重新来面对我们自己。我想到在93年到94年的时候，神给我学两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就是祷告的功课。我在93年的时候呢，我发现我怎么祷告，神怎么不听。有姊妹呢患了很重的病，那个时候了，每一个星期为她祷告，每一个星期三晚上为她进食祷告，不只是我们几位的弟兄姊妹迫切的为他祷告。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如果这样做，这样祷告，那样祷告，神应该会听的。因为别人做了很多的见证，说他们这样祷告，那样祷告，这样进食，那样进食，后来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就医治了某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想，我们只要照表这个如法炮制，神应该也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后来主却把那位姊妹接回天家。突然之间我对于祷告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我突然之间我发现我已经尝试了我所知道的各种的祷告的方式，跪着祷告，站着祷告，趴着祷告，一面走路一面祷告，进食祷告，都不 work。 后来神告诉我说，你想要借着祷告来操纵我是不是？好像我当时啊，以为祷告好像神的门口啊，神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价目表，你如果要这件事情成就，你要这样祷告，如果要那件事情成就，你要那样祷告。那时候我的心态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就在想，哇，这件事情严重，这个姊妹患癌症这个事情严重，那我得要进食才够得上这个神答应我祷告的标准。神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完全是他的恩典，完全是他的怜悯，完全是他掌权。所以我重新学习祷告的功课。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教会的执事会担任主席，弟兄姊妹就觉得我应该是属灵功课上面很老练了，祷告的课我也讲过不止一遍了，我在主日学都开这些课，但是神却很不客气的跟我讲说，其实祷告是什么你还不懂。有两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为我安排教主日学，我后来回头想，我知道是神的旨意。我当初两年的时间没有教主日学，心里面很纠结的，哎，你排挤我啊，你为什么不帮我排主日学啊，我教主日学就教这么多年了啊，怎么现在我们要换一套了，是不是？神就来对付啊，你在学校教书你能讲，但是你不能教。在那两年的时间我也是重新学习，对我帮助非常的大。我们的神恩慈怜悯有能力，我们蒙召是他的恩典，我们领受这一些的祝福，领受这一些的能力是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彼此勉励，在神的面前为他成就大事。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不但被称为是你的儿女，并且蒙召在你这永恒的事工里面能够承担一份的责任。主，我们想到我们这样平凡的人，想到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却能够在你永恒的事工里面承担荣耀的职分，是一件何等不平凡的事情。慈爱的天父，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给你，知道说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靠着我们自己的资历，靠着我们自己的个性，靠着我们自己的财富，靠着我们自己的学位，所能够成就的事情都是短暂的，都是一时的，也都是有限。我们就向主你仰望，愿主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启示我们，主啊，叫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明白主你话语的能力，明白主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被主你来使用，成就永恒荣耀的工作。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